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很多人在看莫高窟中的绘画和彩塑的时候，会被那个美轮美奂的景象所吸引，被历代画工的高超技艺所震撼，从而升起对神佛的正念。今日会讲讲在明朝中后期，莫高窟被遗弃之后，一个叫冥然的人，他一个人孤守敦煌的历史。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在三界外的那个层次，创世主安排敦煌的相关事情的时候，将敦煌莫高窟分了几大阶段，分别是准备时期、营造时期、没落时期和创世主同在时期等等。不同时期，创世主都系统地安排了一些神去参与相关的事。在没落时期，大概就是明清及中华民国时期，创世主安排的神去保护敦煌，避免发生大的变故，同时亦安排一些神作为修行人，在那里默默守护敦煌莫高窟。当时四大菩萨，即是观音、文殊、普贤、地藏，他们都想来参与这件事，因为他们所做的都跟今次文明有关。莫高窟是今次东方文明信仰的集中展示地，这些菩萨自然要用他们的方式展现神通的力量。当然不只是这四位菩萨，还有其他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佛和天神。创世主见到这四大菩萨和其他神佛都来了，就分别做了安排，有些负责敦煌政局，在这个阶段不被出现大面积人为破坏的现象，安排这里的气候和地质方面要稳定，不要出现破坏性的气候和地质灾害。因为长时间没人管理，那里亦不可以被邪恶的生命占据，所以这方面亦需要去守卫。普贤菩萨这个名号是展现实践为特点，文殊菩萨以智慧为特点，同时这里需要修行人去默默的守护，用孤独守护的方式，神给未来人留下的文化。所以普贤菩萨就选定了兰州地区富家子弟冥然这个人，安排他将来机缘成熟的时候来到莫高窟，独自与辟画和彩塑为邻，默默守护那里的一切，从而达到修行最后拥有和普贤一样的威德和法力的菩萨。以智慧为特点的文殊菩萨，起到帮忙和点化的作用，但为了成就冥然，万不得已，这些菩萨是不会出现，但是会用神通的方式配合冥然。其实冥然原来的层次和境界不局限于普贤菩萨，为了得到创世主亲自传道的生命层次，很多都是来自很高甚至极高境界。观音和地藏菩萨是负责保护洞窟壁画和彩塑和展现神的力量。来讲讲冥然，冥然是兰州有名的富家子弟，他虽然敢衣足食，但是他由细就喜欢清静， 佢嘅父母仲俾佢揾嚟好多歌女陪佢唱歌同跳舞，但系佢都唔中意，只系中意一个人喺度思考。佢经常思考人生嘅真谛。有一日，敏然出嚟行逛，喺一间酒楼上独自喺度坐，对面坐咗几个商人，正在倾谈。他们讲到有一次迷路误入敦煌莫高窟，在那里见到一簇簇的金光从入面射出来，他们去入面看那些壁画和彩塑，虽然是有些破落，但是是可以感受到那些是神给人留下的瑰宝。敏然听到就好高兴，佢翻到屋企同父母讲，想去敦煌莫高窟嗰度睇下。佢父母一谂，个仔去到嗰度肯定会受苦，佢哋唔理敏然点样讲，都唔俾去。为咗安慰敏然，父亲同佢娶咗一个非常贤惠美丽嘅妻子。他明白父母的用意，又不想耽误女方，于是在迎亲前的三日，敏然带着家人去女方家，跟女方的父母和未婚妻讲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可幸对方都好理解，于是就在迎亲的前一晚，敏然趁家人不注意，就骑上一匹快马朝着敦煌奔去。他来到莫高窟，首先见到的景象就是凄凉破败，风沙的侵袭，阵阵狼叫的声音。他刚来到莫高窟，就遇到一位长期在这守卫的修行人。这位修行人带他一点一点地去看莫高窟有神佛威德展现的动摇。他发现这些彩绘上发出万道毫光，神佛的真实状态一点点地在他面前展现。他很激动，于是下定决心要在这里修行。过了几日，那位修行人带他看东迁佛洞，他看到了唐僧西天取经的绘画。他只见画活动起来，用动态展示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艰险的情况，克服很多诱惑和磨难，最终取经返国，自己亦成就了应该成就的一切。这些的景象令他觉得很神奇。游览完之后，修行人就说，我是奉上天之命在这里等你，同时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段神奇的缘分，今朝我们在敦煌先再次结缘分，等到将来你我同时在创世主在世间洪传大法，我们一起修行的时候，缘分会用和敦煌有关的方式去结缘，我会用成就一切的方式和你一起成就。讲完这番话之后，修行人就飞起身在空中抱拳，就说，我还有另一个缘分需要了却，小弟你就请在这里孤守一生，有缘来生再续。敏然亦抱拳还礼，就说，兄台放心，小弟一定在这里守护这个动摇，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修行人于是点点头就飞走了。在这个时候，敦煌落起小雨，敏然异常的兴奋，因为在敦煌沙漠地带是很少落雨的。 在第二天，他家里的人就陆续追到你，家里人都想尽办法苦劝他回去，但是明言没答应，还带他们游览莫高窟，介绍他们看绘画和彩塑。这些人有些是很有根基，他们都见到壁画和彩塑发出来的光，甚至见到神佛的显现。看完之后，大家都不再说话，有五六个人还要留下来陪明言一起修行，其余的人都回去，顺道亦将明言所骑的马带走。这五六个人挨不够半个月，实在是受不住这种苦，都要离开。他们临走之前，还给明言留下了衣物、水和干粮。开始的时候，明言每日朝早都巡视莫高窟一番，然后就在一座禅定窟入面打坐修行。随着定力的逐渐加深，他一入定就三日五日，后来甚至达到两个月及半年。由于他很少吃东西，身体变得很瘦，明言打坐入定，今次他在定中见到文殊菩萨来了，坐在他身边，向他讲述天国的事和在修行方面所需注意的事。讲完之后，文殊菩萨就离开了。虽然是这样，其实他是在另外的空间照顾住明言。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明言的故事。节的节目，有一次明言在入定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幕是他三岁时候的景象，就是他在路上玩耍，一辆马车经过，他妈妈见状立刻将他抱起，一打滚车压住他妈妈之后就扬长而去，但是没伤到他。明言的心一动，立刻就出现他妈妈在屋企挂住他的忧伤场景。明言立刻发觉不妥，这个时候文殊菩萨用神通告诉他，他说尘世的亲情固然可贵，但不会长久，如果人修炼成功，可以救自己有缘的人，那些亲人自然是在其中，这样才是对缘分最大的珍惜。随着明言境界的提升，文殊菩萨带他去见各路的神仙，令他了解神仙界的事情和状态。明言问，我想知道有关莫高窟的事。文殊菩萨一笑就说，不要看莫高窟的画和塑像都是人画的，只要你修到不同境界的时候，才可以真正明白那些壁画和彩塑真正的内涵，你就好好在这里修炼。 到了你应该明白某些动摇内涵的时候，我自然会带你去看那些神仙可以给你展现他真正的面貌和内涵。从此明言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地去修行，从来都不怠懒。明言毕竟是人生，人生一般都是在深度入定的时候才可以见到文殊菩萨，平时是见不到的。明言在这里一呆就是六十几年，极少可以遇到人，他经常感到孤独。当他一想起那位以前的朋友或者曾经见过的人的时候，就觉得心入面似乎有很多东西。这个时候他就到有彩绘和塑像的动摇中徘徊，很多时候那些壁画和塑像就会给他很多的启示。当他看到孔雀明王的绘画，似乎一下子就进入孔雀明王从前修行和成神的环境中，真切地看到孔雀明王即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是怎样虔诚诵经而躲过猎人的追捕，后来因为对环境的误判没有诵经导致被捕，再后来又抱住对神的坚定而成功摆脱了禁锢。这一切都给了明言很大的启悟。后来他在一次深度入定的时候又见到文殊菩萨，他希望文殊给他讲经。文殊菩萨一笑就说，你再好好地将心定下来，会有更高的神给你讲经讲法的。就是这样，他又一下子将心定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面，他不管定得有几深都没有见到文殊菩萨。其实文殊菩萨一直都是默默地守护着他，只是不让他知道其实浏览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时候亦都看不到任何的佛光，亦很少见到人。其实是有意给明言在这个孤守的过程中收去孤独的念头。人在社会中无论接触人多与少，贫与富，最起码会有几位朋友可以一起讲嘢倾偈。而在这里特别是需要明言从孤独中彻底走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可以帮到他。这条是他应该走的路，这个状态持续了十五年。明言很坚信到时候会有更高的神令他明白应该明白的东西。这段时间讲起来就容易，真正在其中会感到非常的煎熬，因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这个是足以摧毁一般人的意志，但明言用超凡的毅力挺过来。十五年过后，他在一次入定中又见到文殊菩萨，随后他见到创世主。明言问创世主，你说这里都是为将来做准备的，这里这么荒凉，又有谁会知道呢？创世主一笑就对文殊菩萨说，你是以智慧见长，那你可不可以说将来在这里会发生什么事呢？文殊菩萨用他的能力仔细看了一阵就说，我怎样看到将来这里会用道家的因素开启让人们注意的大门呢？创世主说，天上的神都知道我要到人间弘传大法，那无论是佛家、道家定是其他的神都想为这件事做一些功德，都想帮忙。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土人们道德衰微， 整體又出現內憂外患的局面。這一道雖然被人們重新認識，但是會是一個充滿著傷痛的開始。當然，這一個是對中土文化而言。當初我開創了中華神傳文化，在這裡我安排其他的神利用人的方式保留一些古代的東西，為的是讓人們從中找尋自己文化的根脈所在，看清歷史的真實。當國家混亂的時候，人民不珍惜這些，會讓不好的生命安排人間的一些外國人採用不正常的手段拿走。當人們意識到這些古物的珍貴的時候，才會珍惜古代的東西。將來我開始真正在人間弘傳大法的時候，人們學練的會很多，但有多少人是真正珍惜的呢？在那個時候會有考驗，有干擾，希望你們到時候都能夠從中走過來。銘言和文殊菩薩一起向創世主行禮，表示如果到時候能夠轉世為人，能夠得法，一定會好好珍惜，走好創世主安排的路。後來隨著銘言修練境界的不斷提升，他具備很多的神通，對於莫高窟的壁畫，他能夠看得明更多。有一次他來到洞窟遊覽，當見到蓮花圖案的時候，腳下似乎出現了蓮花，蓮花托住他來到畫有普賢菩薩的繪畫那裡。普賢菩薩從畫上下來，笑著望著他，然後又翻入畫中。他發現自己的形象和畫上的普賢菩薩是很相似。在這個時候，文殊菩薩亦顯現出來，對著他笑著說：你今朝通過孤守敦煌完成了你的修行過程，你先跟我一起去見創世主，以後的事就聽從創世主的安排。在現今這個時期，就是創世主弘傳大法的時期，銘言和文殊菩薩還有那位修行人都已經成為大法弟子。銘言和文殊菩薩雖然今生轉生在不同的地方，但當那份緣分接上之後，他們在各自的路上努力配合著做得更精進。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我們下週同樣時間再會。